观众朋友，大家好。就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宣布重判24年的几乎同时，中共高层出了一个重磅的人事变动，就是湖北书记黄宗林突然间被调离，由自然资源部的部长关志欧来接任。这个释永信被重判，可以说是狠狠地打了习近平的脸。如果黄宗林真的是被调查，咁就係狠狠咁打咗彭丽媛嘅脸啦，同时亦係重创咗习家军嘅筋骨。反习近平派系能够睇到嘅，而家係步步为营，喺度开始清洗习家军嘅呢个脚步，好明显係喺度开始加速。其实仲有一个更加突出嘅案例，就係保定市嘅市委书记突然间换咗人。呢个保定市市委书记咁低级别嘅一个人，同习近平有乜嘢关系呢？今日系美东时间6月1号，我系婉儿，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新闻深读。呢个黄宗林佢究竟系边个呢？佢系咪有可能好似传言所讲嘅去接任国安部部长呢？我哋呢度系一个用客观嘅角度，用逻辑同常识嚟挖掘新闻背后真相嘅平台。非常欢迎大家嚟订阅我哋嘅频道，你唔单止会知道发生咗乜嘢，而且你会知道佢点解会发生。就喺今日，新华社发咗一个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咗关志欧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同埋省委书记，黄宗林就唔再担任湖北省委嘅书记、常委同委员嘅职务，另有任用。凡系关注中南海嘅朋友，可能都知道呢个消息嘅份量。咁佢系比较敏感嘅，佢嘅敏感之处系在于，首先呢个黄宗林嘅身份背景，因为黄宗林佢系山东费源人，佢喺华东政法学院嘅法律系嘅刑法专业毕业之后，一直喺山东嘅公安系统工作，而且逐步咁升迁。喺山东嘅枣庄、聊城嘅呢个地方系长期嘅任职，一直做到咗济南市嘅市委书记。后来喺武汉疫情爆发之后，喺2020年2月调任到去湖北。而家黄宗林佢被调离咗，官方嘅讲法系叫做另有任用。另外有一种唔正常嘅情况，就系马兴瑞模式。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当初马兴瑞被从新疆书记呢个位置整落嚟嘅时候，同样亦系写咗呢四个字，叫做另有任用。结果后来大家先至知道，其实佢系去咗农村工作小组嗰度做咗一个小组长，然之后好快就被调查。咁黄宗林佢究竟系属于边种情况呢？最开始喺网络上热传嘅一个讲法系话，黄宗林将要去到北京嗰度接替国安部部长嘅职务，就系取代现任嘅公安部部长陈一新。但系后来系同一个消息来源，就一前一后咁自己进行咗一个纠正，话黄宗林接替国安部嘅讲法系有误嘅。咁佢接唔到国安部，而系因为佢卷入咗马兴瑞嘅案，而且仲涉及到佢嘅政绩嘅数据造假，所以黄宗林嘅去向有可能系直接去到人大就退居二线。亦就系话嗰个最新嘅黄宗林去向嘅消息，就显示咗佢好有可能走嘅就系马兴瑞嘅模式啦，先系将佢调离一线去到二线嗰度，然之后就好似马兴瑞咁样直接就被调查，亦话系有可能就此退居江湖，平安终老，彻底咁靠边站呢？咁就要睇佢嘅做法究竟系点样啦，同埋佢选择企喺边一边啦。湖北其实系一个大省嚟嘅，从呢度嘅一把手直接咁晋升到副国级，明显呢个概率系更高嘅。如果话黄宗林真嘅系去北京嗰度接咗国安部部长嘅呢个位置，国安部其实只系一个省部级，喺呢个位置上 你要再想直接咁晋升到副国级，其实嘅概率就系好细嘅。所以无论点样，对黄宗霖嚟讲都唔系一个好消息。再加上接替佢嘅呢个人叫做关智欧，呢个人其实系有啲背景嘅。黄宗霖日后嘅情况喺我哋睇起嚟，恐怕就系唔乐观啦。咁呢个关智欧佢究竟系一个点样嘅背景呢？根据公开嘅资料啊，关智欧佢系辽宁人，从1995年进入个人仕途起步，一直到2018年，长达23年嘅时间，佢都系喺辽宁呢个地方嗰度工作。到2018年，佢就去到山东嗰度做咗一个暂短嘅过渡之后，喺唔够两年嘅时间，2020年，佢就到咗自然资源部嗰度担任林业草原局局长，然之后去到2023年12月被提拔担任自然资源部嘅部长。湖北呢个大省嘅一把手位置，查下关智欧嘅履历，会发现佢嘅仕途嘅关键期就系喺佢担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厅嘅党组书记，就成咗当时省委书记李希嘅得力助手。所以关智欧嘅背景亦系其实比较简单嘅，佢就系现任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李希嘅一个马仔。咁呢个人物嘅关系，你就会发现佢就非常之耐人寻味啦。因为大家知道李希佢而家作为中纪委书记，佢主管嘅首头大案就系边件案呢？当然就系马兴瑞呢个政治局委员兼彭丽媛头号大马仔嘅呢件大案啦。咁张又侠嗰件案呢，按照道理嚟讲，应当系主要由军纪委嗰边处理㗎啦。所以其实李希佢系直接管嘅头号大案就系马兴瑞呢件案。如果话黄宗霖真嘅系因为卷入咗马兴瑞嘅案而被调离嘅，唔理佢系靠边站呢，亦话系下一步可能要接受调查，咁派佢嘅人系边个呢？咁啱就系李希曾经嘅得力助手。呢、这个意味住乜嘢呢？呢、这个意味住要用自己信得过嘅人去湖北嗰度。呢、这个就系要查黄宗霖嘅征兆。就好似之前想去查胡春华咁样，只不过黄立下未能够完成任务，佢仲未嚟得切揾到胡春华嘅把柄，黄立下自己反而被元老佢哋抄咗佢嘅后路，先将佢捉咗起嚟。卷入咗马兴瑞嘅案当然系有可能嘅，因为佢哋都系山东人，佢哋有一个共同嘅领头人就系、是、彭丽媛啦。马兴瑞喺新疆嗰度揾咗几千亿嘅钱，大部分应该都系替彭丽媛代持噶啦。佢自己一个人边有咁大嘅胃口啊？而黄宗霖喺湖北呢度，完全有可能系扮演类似嘅角色。咁出咗呢个黄宗霖，仲提到有一个令习近平绝对震惊嘅一个人事嘅变动。这个是来自湖北日报的消息。消息说湖北的省委决定原张家口市委书记赵文峰担任了保定市委书记。原保定市委书记党晓龙被免职，而且是连另有任用的场面的话都没有。现在这个党晓龙是去向不明，你可能会觉得一个保定市委书记有什么大不了呢？但是你仔细地查一下，结果会发现虽然保定市委书记的级别不高，但是背后这里其实是大有乾坤的。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一下她的反馈。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係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 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下，链接我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啦。经济专家话，趁仲嚟得切，远离中共。据人民报消息，喺台湾几位知名经济学家近日向国安会秘书长吴超说话，中共中央计划经济最缺乏希望，并且建议趁仲嚟得切，远离中共。仲有好多专家形成共识，他们指出中国经济不是短期感冒，而是结构性慢性病，因此靠刺激政策或者是减息已经很难翻回去之前高速增长的时代。要真正从根源上解决以上的问题，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就涉及到要改朝换代，抛弃中共，中国经济才能够迎来转机。中国经济长期低迷，民不聊生，或者正是中共走向末路的征兆。中国近来工业增加值、消费品零售额等主要经济数据转弱。据中央社报道，中国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主要经济数据转弱。中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中国家庭及个人债务增速为-0.4%。是自1995年第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成长。吴超说礼拜六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话，他向几位知名经济学家请教之后，知名经济学家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共的中央计划经济里面有一样东西最为缺乏，那就是希望。并且经济学家他们的建议是趁仲嚟得切，远离中共。吴超市亦附上了中国经济增长及预估，中国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GDP 增长及薪资增长，中国经济结构性动力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内部消费者信心，以及中国经济通缩等四张图表。有好多专家他们经过长期的观察，得出中国经济复苏模式已经失灵，未来可能长期低迷的结果。他们说中国经济出现很多问题，包括房地产长期低迷、地方债务沉重、消费信心不足、青年失业和收入焦虑、人口老化、民营企业和外资信心下跌、对出口依赖过高等。所以很多专家说，要真正从根源上解决以上的问题，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但是体制改革就涉及到要改朝换代，要抛弃中共。中共同那些利用共产制度贪污暴富的顽固马列子孙将会失去手中的特权。因此他们怎可能会同意进行体制改革呢？如果将近期官方公布的数据放埋在一起睇，整体上确实显示中国经济动力偏弱，甚至有外热内冷的特征，即是出口还在这撑，但是内需、消费和民间信心偏弱。第一， PMI 停在荣枯线，这个是经济接近停滞信号。最新官方制造业 PMI 从4月的 50.3 跌到5月的 50， 刚刚卡在荣枯线。50代表住几乎不增长亦不衰退，这个通常被睇作是一种经济失去动力的信号。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新出口订单跌回去收缩区间，低过50，代表外部需求亦开始转弱。对此，路透社直接形容这个是工厂活动停滞。第二，民众消费变得更加保守。官方零售数据仍有增长，但增速不强，并且不少的分析说，居民不是没有钱， 而是不敢用。其中的原因是包括就业不稳定、房价下跌、家庭资产缩水、医疗、教育和养老压力大、对未来收入无信心等。因此出现存钱房风险、多存少花的现象，导致很多大城市的商家发现人是有利但不消费。路透社亦分析说，中国服务业和零售复苏力度仍有限。第三，青年就业是隐忧。官方城镇失业率虽然维持在大约 5% 左右，看起来不高，但是青年就业的压力仍然大，尤其今年毕业生的数量是创新高，加上企业招聘保守，令到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下跌。经济学上面有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民众没有稳定工作就没有稳定的收入，啲人就唔敢借钱，唔敢消费，而令到中国嘅内需就更加弱。第四，房地产仍然系最大拖累。喺过去20年，中国家庭嘅财富好大部分绑喺房屋上，但系而家房市长期低迷，房价持续下跌，建商危机后遗症仍然喺度，呢个就造成所谓嘅负财富效应，意思就系，就算收入冇大跌，但是资产缩水之后，啲人就本能咁会变得保守，所以会睇到比价然后支出。第五，只系靠出口同高科技吃力支撑。如果只系睇出口同高科技制造，其实表现仲唔算差。比如半导体、AI 相关设备、电动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仍有成长，出口对 GDP 的支撑作用仍然存在。换句话讲，中国经济而家更加是似靠出口和工业撑场，而不是靠老百姓的消费。总而言之，近期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并非是突然崩溃，但是确实呈现成长放缓、内需疲弱、民众信心不足、房地产拖累的转弱迹象。专家说必须进行深层制度改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经济学者迈克尔·佩蒂斯多次在他的专栏和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很早以前就认为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模式已经走到极限。如果不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他说中国的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内需不足，不是短期景气问题，而是制度性问题。北京没办法同时维持高增长、地方财政稳定和现有体制。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刺激，而是居民收入占比太低，导致消费长期不足。美国知名经济学家 Adam Poulsen 曾经直接警告说，中国经济可能走向日本化，亦就是说长期低成长、通缩、消费保守、房地产疲弱、年轻人悲观。他并且说中国民众正在对未来的工资收入失去信心。而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香港财经分析师洪浩说，中国的问题是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地方政府长期重投资、轻居民收入，结果企业内卷、价格战、通缩。他甚至主张与其补贴企业，不如直接补贴居民。世界银行亦指出，目前中国面临诸多的问题，房地产危机后遗症、人口老化、消费疲弱、中产安全感下跌。在这种情况下，但是靠刺激政策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真正能够解决问题需要更深层制度改革。跟住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陪大家关注时事，捱夜睇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夜晚亦是又干又涩，同大家透露一个不疲劳的秘密，我而家唔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食呢款润眼宝。 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双眼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挨夜睇荧幕在内，亦一样舒适有神。照顾好自己嘅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嗰度嘅健康520连结，而家就去购买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